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是要看第八课《我信圣经》。我们的课本呢是提供几点圣经为什么可以相信的原因哈。那么我想今天我们会稍微提到一点点我们课本上所说的，但是呢，我也想从圣经本身，就是圣经里面它是怎么用什么样的看法来看他自己，就圣经怎么样讲论关于他自己哈。那么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之一。记得我们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我们讲到神，我们如果要认识神，只有借着一个方法，就是神自己把他向人启示。那么在那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神给人的启示可以粗略地分成两个大类，一个大类是所谓的普通启示，就是神他借着大自然的创造，借着人的良知等等不同的方式，向世上所有的人把他自己是创造者向我们显明出来。那这种所谓的普通启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的，换句话说，并不是你要特别在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场合，你才能够领受到神这样的启示。这是从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就可以去领受、去体验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讲到神有所谓特殊的启示，因为普通的启示仅仅让我们能够领悟到有一位创造者存在，但是这样的一种启示其实是一种审判。因为既然有创造者，第一堂课我们说到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有一方面的意义，就是他也就是审判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被造，我们都要向这位创造者负责任，或者说交账啊。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也好，我们都需要向这位创造的神交账，或者说我们都需要向他负责任。那么所以普通启示只能带来审判，意思就是说，因为普通的启示里面不含有救赎的真理，那么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位创造者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他负责任。但是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仅仅只有普通启示是不够的，所以神就进一步把所谓的特殊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么神以不同的方式来向人启示，特殊的就是更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其中这本圣经就是神向人所进一步的特殊的启示尤其是关于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救赎的工作特别是关于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救赎的工作，以及人所需要知道有关神的这个真理这一个圣经的记载并没有把所有神的事情都向我们启示出来。换句话说，神的事情是远超过人能够完全知道、完全明白的。那么，但是这本圣经是把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救赎的工作，以及人所需要知道、我们所必须要知道的有关神的真理，神把它记载下来，就成为这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就是神的特殊启示之一啊。那么因为好像约翰福音，我记得我们第一堂或者第三堂课我们曾经念过一段约翰福音，那上面说耶稣所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没有完全把它记载下来。那么耶稣所做的事也就是神所带来给我们的启示，但是圣经并没有把所有耶稣做的事都写下来啊，所以这本圣经的记载还是有选择性的。不过呢，这里面所写的是关于整个神救赎的工作，以及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有关神的真理。所以这本圣经是 神按着他的旨意，把他要我们明白的关于救赎、关于他自己的真理，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所以以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也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用科学或者历史或者考古学，用这些方法来证明圣经的可靠，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不可能用科学或者历史或者考古学来证明神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借着科学，可以借着历史，可以借着考古学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但是严谨的来说，如果是要证明，你就必须要在各方面，而且必须要能够加以重复的实验，所以不可能证明，但是是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对神更有信心。不管是借着科学或者考古学或者历史的一些方法哈。那么，但是呢，为什么神要把这本圣经留下来？为什么神要把他的一些启示借着圣经的作者把它写下来而保存下来？我们知道在早期很多都是口传譬如说创世纪，这个前面圣经前面五卷书，从创世纪到生命记，这五卷书我们知道作者是摩西，但是如果我们问摩西怎么知道神当时怎么创造世界，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就讲神怎么创造世界啊，所以摩西当然神的灵感动引导他，但是呢，在早期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基本上他们是借着口传，是借着口传，但是口传我们知道经过了几个世代以后，这个口传常常会变样，而且有时候口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呢，神借着圣经的作者把神的启示写下来，以确保神的话能够保存下来，能够毫无错误的，能够正确的被保存下来哈。而且不但是如此，为了要确保神的话能够被保存下来，而且呢，圣经就是说神的启示被记载下来之后，神的话就可以不受人，也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也不受地理的限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靠口传，譬如说先知他们传讲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先知他也常常会受到限制，譬如说耶利米他曾经请他的秘书叫做巴录把神给他的启示记载下来，但是耶利米叫巴录写的时候，他对巴录说，他说我无法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你照着我所吩咐的把神的启示写下来以后，你带着这本书到圣殿里面去读给百姓听啊。所以神的话语被记载下来，就可以使神的话不受到人的限制，不受到圣经的作者甚至先知他们常常也会受到一些限制，有些地方他们不能去，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这个神的话可以一直流传下来。好像今天我们常常听牧师讲道，牧师讲完这个道，听完如果没有被写下来，就很容易也就流失了，换句话说就不容易被保存下来哈。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传道人，有些神的仆人到了晚年，他们都做一件事，就是写书，因为写书就可以把你这一生你对于神的认识，你在神的话语上你追求你的了解，把它记载下来保存下来，这个可以有更长远的影响，因为这本书可以印刷然后出版，然后以后的人可以继续的来读哈。那么也不受地理的限制，也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所以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感动一些圣经的作者把神的启示记载下来， 使这些话能够毫无错误的能够被保存下来，并且能够免于人事物或者时间或者地理或者空间的限制啊。那么所以啊，这本圣经在基督徒来说，这就是神的话，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那么圣经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课本给我们提出好几方面关于圣经的一些特色哈。那我想我今天不花太多的时间去讲论关于这一方面，但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探讨或者说明，圣经这本书是神的话，但是这本书也是在历史的记载上也是非常真实的哈。换句话说，这本圣经虽然不是所谓一本普通的历史书，它虽然里面记载了历史，但是它的目的是要把关于神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但是它却是符合历史的记载，它是符合历史的记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哈，譬如说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讲到约瑟，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啊。那在创世纪三十七章的第二十八节，他的哥哥原来是想要杀他，但是看到一群米甸的商人啊经过，他哥哥就把他从本来把他丢在一个坑里面，把他从坑里面拉上来，就把他卖给这些米甸的商人。那么在圣经上呢说，他哥哥跟这些米甸的商人讨论商量之后，就讲好了以20色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这些米甸的商人哈。那么我们平常看这个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20色克勒银子到底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是在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就是在主前182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在一般的历史记载当中，一个奴隶的市价啊，当时啊买卖奴隶的市价的确就是20色克勒银子。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圣经的记载是跟历史是能够相符合的。圣经虽然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圣经的记载确实是有历史的真实性啊，是符合历史的记载。所以到了大卫王的时候，根据历史的记载，在那个时代一个奴隶的价钱就要卖到50色克勒银子。到了以斯拉，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到了以斯拉那个时代，一个奴隶的价格就升到100色克勒银子。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圣经的历史性，那要举还有很多很多可以举哈。那么不仅仅如此，当然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科学家想要证明圣经跟科学是没有冲突的，但是我想有一点我必须说明，圣经并不是一本科学的记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用科学跟圣经来对比，恐怕真的是会有困难，因为圣经的记载基本上是一个文学的记载。但是也的确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来看见圣经并不是违反科学啊。那么今天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讲到关于这一点。那么但是除此以外，圣经这一本书经过了这么多的年代被保存下来，有人也怀疑这本圣经是什么时候写成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新派的一些神学家，他们把特别是旧约的一些先知书的写作年代移得非常厚。他们譬如说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些预言，那么这些新派的神学家就说这卷但以理书是在很后期才写成的，是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之后才写的，所以这些预言能够应验不足为奇，是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些圣经都是是神的仆人，或者说神所使用的这些先知或者使徒，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是按着神的旨意，把神的启示把它记载下来。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旧约圣经的版本啊，就是希伯来文的版本，我说的不是我们中文的版本哈。我们今天所有的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的版本，在我们神学院我们读的那个希伯来文圣经，其实是主后900年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有最早的旧约圣经的版本呢，是在已经是主后900年。那这个版本呢，通常被称为是马苏里的版本哈，这是一个译音。那么因此很多人怀疑，我们有的圣经的版本已经是主后900年有的，那么这个当中，在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到底可不可靠呢？尤其早期的圣经是用手抄的哈，这个抄写不管怎么说都是会有错误，都是会有错误啊。以前我在教这个基要信仰课的时候，每次教这一课第八课，我就会给他们留一个作业，回家请他们抄诗篇第119篇啊，因为那一篇圣经是最长的一篇诗篇，里面主要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渴慕神的话语。那么我教了好几次都是给这个功课，那每一次他们把功课交上来，我都一定很仔细替他们批改，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帮他们对啊，就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抄对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字都不错的。所以你看看，就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就知道这个抄写总是难免有错哈。所以这个圣经真的能够这样子完整的被保存下来吗？那很奇妙的是差不多在以色列复国的，就是以色列亡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复国哈，是到了1948年以色列再重新复国。所以差不多以色列复国的前后，在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他在旷野，我们说耶稣所在的旷野，在旷野牧羊。那么他的小羊不见了，他很着急，就要找他的羊。于是呢，在那里有一些那种岩石的洞穴啊，他就捡一些石头往那个洞穴里面丢，想说把石头打进去，如果羊在里面就会跑出来。但是没有想到他丢的时候，就这个石头就碰到一些瓦器，他就听到石头敲到瓦器上的声音。因此就是这个牧羊人他就发现了，在这个旷野的许多的石穴里面有很多的瓦缸，这些瓦缸里面装了一卷一卷的皮卷，这些皮卷原来都是旧约圣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死海古卷啊，死海古卷。那么经过碳十四的测定，这个死海古卷差不多是祖前两百年。那这个发现对于整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学者哈，圣经的学者是一个很大的发现。那么我们只讲其中一个例子，但是这个死海古卷当然并不完整，就说并不是有完整的整个旧约圣经。不过其中特别是以赛亚书被保存得非常的完整，那么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把这个对不起，我还来说明一点，就是说发现了以后，犹太的这些圣经学者，犹太人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把这个死海古卷封锁了，意思就是说对外界不公开，他们就慢慢的研究，他们研究一点就公开一点啊。不过到了最近这几年，现在已经是可以公开了。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死海古卷里面，以赛亚书53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一章圣经哈，有人就把他死海古卷的这一章圣经跟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就是主后900年这个马苏里版本的希伯来文圣经的以赛亚书53章对照，发现里面的差别非常非常的细微。那么我就不仔细说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哈。所以你想，主前200年到主后900年，中间有1100年的时间的差距，但是这本圣经还是很小心很谨慎的被保存下来，虽然有一些些微的差别，不过这些都是非常次要非常微不足道的差异啊，完全不影响整本圣经的真理 和神的启示啊。那么这是我们稍微讲到这个圣经是非常独特的一本书，一直流传到今天，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大概就是这本圣经啊。那么而且不管在历史上有多少人曾经想要毁灭这一本书，都没有达成他们的目的啊。那么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本身怎么样谈论到他自己。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五节念到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十五节念到第十七节。在新约的304页，在新约圣经的304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保罗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讲论到关于圣经。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要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默示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是两个字合并在一起。默示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是两个字合并在一起。哪两个字呢？一个字就是神这个字，另外一个字就是呼吸或者吹气啊。换句话说，默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吸，或者说神所吹气啊。默示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是两个字组合在一起。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呢？一个字是神，一个字是呼吸或者吹气。所以默示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呼吸或者神所吹气。那么如果我们按这样子来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所以保罗是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圣经有圣经，圣经有人的作者，我们知道圣经是人写下来的哈。虽然圣经有人的作者，而且圣经的作者有如果你仔细的去算一下，新约旧约总共将近有40位圣经的作者。那么在多长的时间里面把圣经完成呢？圣经的写作从第一卷书摩西写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卷书使徒约翰完成了启示录，这个中间差不多有1400年到160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这本圣经是用1400年到160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而写作的作者有差不多40几位圣经的作者啊。虽然圣经是由人写下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圣经却真正的作者却是神的圣灵，他说是神所吹气的，或者说神所呼吸的，神的气息。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这个字跟风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啊，希伯来文圣灵跟风，或者说希腊文也是一样，圣灵跟风是同一个字。那么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所吹气，神所呼出的，神所吹气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圣经有人的作者，但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的圣灵，是神活泼有能力的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启示圣经的作者，管理圣经的作者，把神的启示把它写下来啊。那么关于这一点，等等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那段经文也是讲同样的真理。不过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把保罗讲到关于圣经的几方面，我们再加以说明一下。既然这个圣经的真正作者是神的圣灵， 虽然是借着人的手写下来的，但是这本圣经是神所吹气的，是神的圣灵他来感动，他来启示这圣经的作者把它写下来。那么在这个保罗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这本已经写成的这本书是神所默示的，他强调的不是圣经的作者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虽然圣经的作者都是神的仆人，先知也好，使徒也好，他们都是神所重用的，但是真正的权威不在于这些人，不在于这些人啊，并不是耶利米或者以赛亚这个人具有绝对的权威，乃是他们写，他们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写下这一本书以后，这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本圣经是具有神绝对的权威，就是神的话。那么除此以外，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个都，这个在英文是 all， 所有的。换句话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书都是神的话，我们不应该忽略哪一任何一卷书。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不应该偏食啊。基督徒可能觉得新约圣经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多读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有时候很难明白，我们不喜欢读。可是旧约圣经是一样是神的话，而且如果问我个人的意见哈，我越来越喜欢旧约圣经。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你好像跟你，因为都是很多历史的记载哈，讲到很多神的作为，你会觉得跟这位神之间更亲近的感觉。那么但是不管是哪一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去研读去明白。我们不应该说哎呀这卷书不重要我可以不要念，这个比较重要我要读这个。每一卷书都是，而且每一卷书都具有神绝对的权威性。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是讲到说圣经里面每一个字，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保罗他强调这本圣经具有神绝对的权威性，这本书不是强调写圣经的人，而是强调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这本圣经哈。那么不但如此，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还说，他说圣经呢对人是有益的，是有益的。在哪些方面有益呢？第十五节的后半，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其实呢，如果你们有中英对照版，你可以看一下哈，在英文的里面所说的是说，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有智慧，能够提供你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能够引导你，使你能够因着信基督而得救。圣经能够提供你你所需要的智慧，或者说能够提供你你所需要的一个得救的途径，使你因此能够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保罗的意思说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第一，为什么对我们是有益的？圣经提供得救的途径，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救赎，神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愿意读这本圣经，我们就可以因着明白了神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信心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着拯救啊！这是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第一方面。不但如此，他说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也都是有益处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又是说的什么呢？这里保罗他是讲到两方面，前面教训跟督责是讲的一方面，后面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义是讲另外一方面。 前面的教训跟督责是讲到在真理上，在真理上，或者说在教义上，在真理上，圣经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认识，也可以提供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啊。所以教训跟督责，这个教训的意思就是说，在真理上，圣经给我们正确的关于神的真理，关于对神的一个认识，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教导啊。督责，这个督责的意思不是责备你犯了罪，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督责的意思说，在真理上，圣经也使我们了解哪一些是错误，特别是保罗写这封信给提摩太，因为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当时就是有很多的异端啊，有一些异端在其中，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提摩太呢？他就是要勉励提摩太，叫他刚强壮胆，能够持守所信的道，持守所信的道。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这是圣经，特别是在真理的教导上，他给我们指出一条对的路，使我们知道关于神的真理，这就是教训，也给我们指出什么是错误，这个就是督责啊。什么样在真理上的错误，什么样是在真理上正确的关于神的真理。但是不仅是在真理上圣经对我们有益处，同时他说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义，在这方面也对我们有益处。那么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义是讲到在生活上，所以圣经不仅仅提供真理的准则，圣经也提供我们整个生活形式为人我们所需要的教导。所以他说使人归正啊，他这一次是先讲反面的，使人归正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也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上哪一些是我们应该要改正的，哪一些是我们的错误，在我们的生活行为整个生命啊，有哪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不合适的。但是呢，也教导我们学义，换句话说，圣经也提供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呢？这个教使我们学义，教导我们学义，原来是一个训练的意思。换句话说，圣经也帮助我们操练我们过一个公义和敬虔的生活啊。所以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